请坐。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正道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我们从三十八节一直念到四十八，这边有了哈。方大，请听我来念。当时有一些经学家或叫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老师，我们想请你显一个神迹看看。”但耶稣说：“邪恶和淫乱的时代寻求神迹，除了约拿先知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你们了。约拿怎样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腹中，人子也要照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和这个世代一同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你看，这里有一位是比约拿更大的。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和这个世代一同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基来到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你看，这里有一个是比所罗门更大的。有一个巫灵离开了一个人，走遍了干旱之地寻找栖身的地方，却没有找到。他就说：“我要回到我从前离开了的那房子。”到了之后，看见里面空着，已经打扫干净粉饰好了，他就去带了另外七个比自己更恶的巫灵来，一起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后来的情况比以前更坏了，这邪恶的时代也会这样。把声音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最近天气不好，你们要照顾自己，很多人生病，所以今天早上就有几位弟兄姐妹 SMS 我说生病不能来，所以你们要照顾好身体。我们在我们要开始正道之前，我们先用一点时间教导我们的儿女孩子们你们刚才你们大人在读经的时候就读到后来有雅各的孩子，两个的孩子后来为了要报他的妹妹的仇，就把他们全家另外一族的人全部杀了。所以你们要记得，你们在你们学校里面的时候维杰，你要知道我们人是很坏的，我们有时候会报仇 ，revenge， we take revenge often。有没有人家打你，你就打回他；咬你，你就咬回他，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们不要这样好不好？所以如果人家欺负我们怎么办？欺负我们的话，你就告诉爸爸妈妈。爸爸不在就告诉妈妈，如果妈妈不在，爸爸妈妈都不在，你要告诉天父，多祷告多祷告，你有一个天父更大的那些欺负你很常欺负你的人，你多祷告，有一天上帝会管教他们的。上帝管教人是很痛的，比藤条还厉害藤条是很沙沙水，小小意思而已。好，我们同的来预备心，我们要看今天的正道的经文。今天我们所要正道的题目是那人后来的情况比以前更糟了结果你就看到图片有两个的同一个的厨房不是同是厨房，但一个是干净的，一个是肮脏的。我们的来一同来祷告，我们求神赐我们恩典。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开恩，你给我们恩惠，你给我们恩典。主，我们若有任何的过犯，求你再一次的宽恕我们，像父亲宽恕孩子一样，因为你成为了我们的父，不是因为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义，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主，我们天父，我们为着此时的时候，我们求主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教导的工作。若我们心中有任何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若不是符合你心意的，若是与这个世界相似的，而是抵挡神你自己的，求你责备我们的心，使我们的良心也一起一同的来作证，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悔改。你求你赐我们信心，以至于我们听了你的话，我们能够回应；我们听了你的话，我们能够相信。我们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 所以我们先看第一节啊、先看啊、前面的两节的经文呢，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当时有一些经学家，和本翻译成文士，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老师，我想请你显个神迹看看。”但耶稣说：“邪恶和淫乱的时代寻求神迹，除了约拿先知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你们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就是回想上前几次我们所继续查考经文的上文。上文里面讲到什么呢？在22节到37节的时候，耶稣其实就医治了那被鬼附的一个的人，在会堂里他医治了他结果这个的人眼睛能够看见，结果他哑巴还能说话。但结果耶稣这么大的一个的神迹，结果法利赛人却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虽然耶稣在上文的时候用圣经证明他就是那要来的旧约先知，几千年前的旧约先知指向的那一位，他就是那一位，用了圣经证明，结果法利赛人不接受。耶稣也用大量的神迹证实他自己的身份，但他们也不接受，结果他们把上帝的灵，在耶稣身上的上帝的灵讲成魔鬼的灵、撒旦的灵结果耶稣就警告他们说，凡亵渎圣灵的罪永不得赦免。后来耶稣就用了果树的比喻，说一个的好树就会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来比喻说人所说的一切都是从内心里面所发出的。然后结果在34节的时候，耶稣就严厉的谴责法利赛人为毒蛇所生的。36节的时候，耶稣说将来要按这些的人的话来审判他。所以耶稣讲完了这一切之后，然后38节的时候，就当时有一些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就对耶稣说了，他们听了耶稣的严厉的责备之后，他们就来到了耶稣的面前，说就对耶稣说，夫子或者老师，我们想请你显个神迹看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他们对耶稣好像很敬虔，外表上他们称耶稣为什么老师，但是他们内心是不尊敬他的，他们的内心是很记恨他们的。所以有时候就好像我们称一个人很好，但是我们其实内心是很讨厌他的。但这些法利赛人是非常作恶的，他们求神迹，似乎看起来很合理哦。他们向耶稣说，耶稣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合理吗？看起来是非常合理的，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不是出于信心的，他们的目的是邪恶的他们的目的是邪恶的。所以结果你看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六节这里是同一个的记载，在另外一本的福音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他们的用意，又有人试探他，向他求一个天上来的神迹。他们为什么要问耶稣呢？因为他们的用意是要试探耶稣所以他们问耶稣说，耶稣老师，请你显一个的神迹给我们看一看的时候，结果他们不是出于真心的，他们的内心不是真心的希望想要认识神，或想要透过神迹然后来相信神的，不是，因为他们之前已经拒绝了耶稣一切所有的行为，他们已经拒绝了耶稣所有的行为耶稣行了很多的大量的神迹，医病、赶鬼、使死人复活，结果这些的神迹都是被这些的法利赛人都一一的都拒绝了。所以当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说，老师请你显一个的神迹看看的时候，结果他们不是出于真心的，他们不是出于内心里面真的要认识上帝的。所以他们在这里的时候，他们说老师请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看的时候，他们要求的神迹是什么神迹呢？很可能是像摩西时代所要有看到的，就是红海被开，然后有石灾，你显一个大神迹。所以基本上他们法利赛人的内心是怎样，他说耶稣你现在讲大话，好，是啊，你在骂我们，你讲大话，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我们就信哦。但结果耶稣肯不肯把这样的神迹给他们？所以在39节的时候，但耶稣说邪恶和淫乱的时代求神迹， 除了约拿先知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你们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清楚的看到，就是耶稣就不愿意把神迹给他们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一个人他们拒绝圣经的时候，当一个人拒绝上帝的话的时候，任何的神迹摆在他的眼前都是没有用的。让你们思考一下，以色列人有没有看过红海开？有。他们有没有看过石灾？有。他们有没有看到大量的神迹？有。但他们有没有一直不断的被约？他们有没有一直存在不信的状态当中？有。因为上帝告诉他们，他是唯一的上帝，独一的上帝，唯一的真神。但是这一些的以色列人，虽然他们看到大量的神迹，红海被开，有石灾，上帝怎么的救他们脱离埃及，但是他们都不信，他们继续依然的拜偶像。结果后来上帝多次的就非常的愤怒，甚至要审判他们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有一个的错觉，就是认为只要一个人看到神迹他就一定会相信的，这个事实上不是如此的。所以结果我们看一段的福音书里面的记载，在约翰福音11章47节，于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召开会议，说这个人行了许多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这整节的这段的经文的上下文是讲到拉撒路，后来他死了4天之后，耶稣才来使他复活。结果这些的祭司长跟法利赛人在召开会议的时候，就说这个人，这一个的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我们要怎么办？他们有没有因为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而信神？有没有？没有。因为在下文在53节的时候，你就看到从那天起他们就想要杀害耶稣了，因为他们害怕耶稣把他们原有的夺去，他们害怕因为耶稣罗马帝国也把他们的职分给夺去，所以结果他们就要杀害耶稣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因为经常我们以为说只要上帝彰显他的大能，只要上帝显许多的神迹，就一定有人会相信的。但事实不是如此的。当一个人他不接受圣经，不接受上帝的话的时候，不接受你所传的福音的时候，无论你显什么的神迹都没有用。因为就算耶稣显了大神迹，他们会说什么？这个还是一样靠鬼王行的。你明白吗？他们会解释说这是鬼做的。他们不会接受，因为他们的内心是败坏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但耶稣就说邪恶和淫乱的时代，耶稣在骂那个的时代，他当时候的那个的时代是一个邪恶和淫乱的时代。为什么邪恶呢？因为他们抵挡上帝，因为他们憎恨上帝。为什么淫乱呢？因为他们对上帝不忠。虽然上帝透过他们的始祖把圣经给了他们，虽然上帝透过他们的先知们一直不断地告诉他们，但结果他们是对上帝是非常不忠的。反而当上帝差他的独生爱子来的时候，他们是要杀害耶稣的。所以真的耶稣，像耶稣所说的，那是一个邪恶和非常淫乱的一个的时代哦。所以结果我们看39节，但耶稣说邪恶和淫乱的时代寻求神迹，除了约拿先知和神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你们了。在这里我要问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旧约啊，如果你们读旧约的话，你们就会知道。那结果约拿的神迹是什么呢？你们知道约拿的故事吗？如果你们知道约拿的故事，就是约拿书里面，在旧约里面，在约公就是耶稣前793到753年前哦，就是700多年前，耶稣之前700多年前，神就差遣了一个的先知叫约拿，要到尼尼微城去哦。在这里给你们看尼尼微城在哪里？这里就是耶路撒冷。你看到那个指标，要去那个就是尼尼微城。尼尼微城就是当时候的亚述帝国 Assyrian Empire。今天这个的尼尼微城在哪里呢？你们知道吗？这个尼尼微城就在伊拉克，现今的伊拉克哦。 所以从以色列到伊拉克这个地方是很远很远的、哦、所以当上帝差遣约拿先知说你要去尼尼微城告诉他们叫他们悔改的时候，约拿先知是不愿意的，他非常的不愿意、哦、所以在约拿书一章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我们看、哦、耶和华的话临到、耶米泰的儿子约拿说，起来到尼尼微大城去警告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的恶行已经达到我面前。注意看第三节，可是约拿却起来要逃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所以结果上帝叫他往东去，结果约拿就坐船往西去，他违背了上帝的诫命。为什么呢？因为约拿知道如果他去叫他们悔改，他们悔改的话，结果上帝就不会审判尼尼微城。如果上帝不会审判尼尼微城，尼尼微城迟早会把整个的以色列灭亡。所以他憎恨这些尼尼微人，所以他要坐船往另外一个的方向而逃。所以结果他逃的时候，上帝有没有放过他？没有。结果兴起了一个很大的风浪，使到他从船上被丢了下去。丢了下去之后，结果有一条很大的鱼就把他给吞了。结果他就在那个不止鲨鱼，鲨鱼不够大。结果你不要问我是哪一种的鱼哦，有些人讲金鱼有可能是金鱼，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鱼。但结果这个约拿就被吞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哦。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一个的历史事实？这是一个的历史事实。有许多的神学家说这个不是一个历史事实，他们用文学的批判说 This is not historical truth， 这不是一个的历史事实。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耶稣看这一段的事件的时候，耶稣把它当成是一个的历史事实。 Jesus treat it as a historical truth， OK， 所以耶稣把它当成一个的历史的事实。结果在第40节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这个就是今天一些考古学尼尼微城的一些的找到的一些的考古。今天在第四十节的时候，我们再继续看第四十节的时候，耶稣就说约拿怎样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腹中，人子也要照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哦。所以你看到在这里这段接着经文的时候，耶稣是把它当成是一个的历史事实。耶稣说他照样的，他要行一个的神迹。他什么神迹都不会给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只有一个的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这个的约拿神迹就是约拿在那个鱼腹里面三天三夜。结果耶稣说他是不是要在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不是，他说他要照样什么在地里三日三夜。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要受死三日。耶稣就预先说了他要受死三日。所以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一样，在他之前的时候他说他要受死，而且他会讲说他会受十几日，然后第几日而复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的法利赛人他们是不相信的，他们不会接受耶稣所说的这一切哦。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些的人会像法利赛人一样，今天这些像法利赛一样的人，他们会告诉我们，挑战我们说，你叫上帝显个神迹给我看我就信，你叫他做了，你做了我就相信。但是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们哦，当他们拒绝耶稣的时候，他们不信耶稣的时候，你要问他们信的是什么？他们信的往往都是死人的话。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所有的宗教的教主他们都死了，所有世上地面上的宗教的教主都死了，而且是有坟墓的，甚至有骨头、有坟墓，还有牙齿。他有人去拜牙齿，拜一个某某人的一个牙齿，所以你看到人的心是多么的败坏的。结果他们愿意拜死人，而不拜一个从死中复活的救主，这个就是人。所以当他们说他们不要拜我们，你叫耶稣显个神迹的时候，我才相信的时候，结果他们像法利赛人，是当作是一个的借口而抵挡上帝的。结果他们内心信的是什么？他们情愿信死人，不然我就告诉你，他们信他们自己。人一定是这样的，你不是信某一样的东西，你就是信自己。 结果他们却不愿意信耶稣基督。但结果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在罗马书一章三节的，耶稣会用他受死而复活的这个的历史事件来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在罗马书一章三节里面就讲到说，就是论到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就是按肉身来说他是人，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有肉体的，跟我们一样。第四节，按圣洁的灵说，就是按圣灵说，是从因为从死人中复活的，耶稣是从死人中复活的，结果显明了什么事？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上帝的儿子，这是从没有一个的宗教教主能做到的。世间所有的宗教教主，今天他们依然在坟墓里面，他们依然他们的尸骨还在坟墓里面，只有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所以结果这个的事情就让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些人依然是像法利赛人一样来找一些的托辞，他们拒绝来信耶稣。好，我们来看第四十一节哦，在没有看第四十一节之前，耶稣就警告他们将来审判的时候要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哦。我们看四十一节，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和这个世代一同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你看这里有一位比约拿更大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们注意看的话哦，在旧约中是有外邦人得救的，是有很多的外邦人得救的。在旧约中，尼尼微城是亚述帝国，他们是外邦人，而且是离以色列是非常远的地方。在这里的时候耶稣说他们什么呢？他们听了约拿的所传的就悔改了。所以这些的尼尼微人是悔改相信主的。所以在四十一节的时候你看到，因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道就悔改了。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尼尼微人他们有没有看到神迹然后他们才信耶稣？他们有没有看了神迹才信上帝？没有。如果你读约拿书的话，你就很清楚约拿他基本上没有行任何的神迹啊。而且约拿他传道的时候他是很苛刻的，因为他真的很讨厌尼尼微城了，没有人传福音像他这样传的。他到那边的时候再多四十天尼尼微城就要灭亡了，走遍整个的城，他只是每一天这样，再多四十天尼尼微城就要灭亡了。他传福音就是这样，因为他真的没有真心要传福音，他很讨厌尼尼微城的人。所以结果后来他们悔改了，这个的尼尼微城的人，因为他们是作恶，非常作恶的一个的城，结果他们听了之后他们就披麻戴孝，他们结果就悔改了，上帝就不再审判他们。后来约拿就很生气，跟上帝发怒，他很生气啊。结果你就看到耶稣就用了这一段的经文让你看到，约拿只是传了道，结果整个的尼尼微城信了，但这些的法利赛人他怎么不信？他们却要求的是什么？他们要看的就是很大的一个的神迹，他说你证明给我看我们才相信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继续慢慢的看四十一节哦，四十一节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青色的挂物，这个世代一同起来哦，四十一节哦，这个世代一同起来，在赫本的圣经里面没有啊，赫本的圣经把它省略掉啊。为什么他这样的省略掉呢？因为如果我猜想，如果他们省略掉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怕我们误解，有一个的误会哦。因为这段的经文是有点难的明白。你看第四十一节哦，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和这个世代一同起来定啊，审判谁？这个世代的罪。这个世代的人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人的罪，这是新译本的翻译哦。所以可能和本为了要避免这个的这个的混乱，结果他就不把这个世代一同起来翻译进去，但在原文的圣经里面是有这个的这个世代一同起来这一段这个词汇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结果你从四十一节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两组的人，有两组的人他们会在审判那一日会起来。第一组的人是尼尼微人，尼尼微人是谁？尼尼微人就是那些信主的外邦人，在旧约中信主的外邦人，基本上他们是外邦人。所以耶稣说在审判那一日他们要起来， 起来的意思是什么？你从圣经中你就知道他们要复活，他们要起来，然后他们要审判。审判谁？审判这个世代的人。等一下我解释这个世代的人是谁。所以尼尼微人要和这个世代，所以这是第一组，尼尼微人是第一组信主的外邦人。第二组的人是这个世代的人，要跟尼尼微人一同的起来。这个世代的人是谁呢？就是那些跟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也要起来。所以在马太福音19章28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到了万物更新，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的时候，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也会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的看到耶稣的跟随耶稣的那一些的人将来也要审判世界哦。所以刚才我看到，我就让你们看到尼尼微人就是那信主的外邦人，第一组人。第二组人就是这个世代，就是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啊，他们要审判谁呢？他们要审判这个定这个的世代的罪。这个世代的罪就是当时候那些拒绝耶稣的人的罪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哦，要把一个的真理告诉你们，就是凡是相信耶稣基督跟随他的，在末日的时候，在耶稣回来审判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审判万人哦。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将来要继承的福分是多么的大吗？在哥林多前书6章2节，保罗就问教会说，你们不知道圣徒要审判世界吗？ Or do you not know that the saints will judge the world? 这就是我们将来要继承的这么大的一个的权柄，这么大的一个的福分哦。所以那些悔改了的作恶的尼尼微人外邦人，他们信主了，跟耶稣时代的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将来他们要复活，他们要审判。将来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也要复活，要一同的与基督，一同的与门徒们一同来审判这个的世界哦。所以我们再继续看第41节的后半段，耶稣就说，你看这里有一位比约拿更大的。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呢？耶稣这么说是因为约拿传道的时候没有行神迹，只是传尼尼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就要灭亡了，结果整个的尼尼微城都悔改了，信主了。但耶稣行了这么大量的神迹，神迹他是上帝道成肉身的独生爱子，显现在法利赛人的面前，显现在众人的面前，但他们信吗？他们不信。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你看这里有一位是比约拿更大的。比约拿更大的时候啊，有时候可能法利赛人他们听的时候会觉得，哎，你是不是在讲你就是那弥赛亚的君王？但是结果你看下文的时候啊，耶稣说他比王还要大啊，所以他其实是在暗示他们说他就是那要来的上帝啊。好，我们看第42节。42节，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和这个世代一同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来到，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你看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就提到另外一个南方的女王，这个南方的女王就记载在列王记上10章1节至10节哦，她称为示巴的一个的女王哦。结果今天考古学并没有找到他真正的一个的位置，但根据一些的学者的研究，很可能他就是处于当时候这个的地区，也门跟伊索比亚 Ethiopia 这个的地方。结果以色列在哪里呢？以色列就在那个十字架的那个地方是挺远的，就是伊托比亚就是这个北非，然后这个也门是这个中东。这个的地方，这个的女王示巴的女王就千里迢迢的，她听了所罗门的智慧，因为那时候所罗门的王朝是很鼎盛的，结果这个的智慧是传遍全地的，结果她就千里迢迢的到了所罗门的那个地方要听他的智慧哦。结果她听了之后她就信了。所以在列王记上10章9节哦，这示巴的女王就说，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 你看他回应了，他说你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他这样的告诉所罗门王说，你的王，你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因为耶和华永远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要你秉行公义。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他知道上帝耶和华，而且他知道上帝耶和华拣选了以色列哦。这个的示巴女王是信了主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啊，你就看到啊，耶稣为什么这么的说？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和这个的世代一同起来，一同起来的意思就是说，她也要复活，一同的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在耶稣的世代的那一些人是拒绝耶稣基督的人哦，所以耶稣说，这个南方的女王也要兴起来，在审判那日，她也要复活，她也要与众人一同的审判那些拒绝她的人哦。所以因为他从地极而来，听到所罗门的智慧话，你看这里有一位是比所罗门更大的，你看这里有一位是比所罗门更大的，有谁能够比所罗门王更大呢？一定是只有上帝了，你明白吗？所以耶稣是一步一步，他说我有一位是比这个约拿先知更大的，结果能比先知更大的，你推理的时候，不是君王就是上帝，其实没有，君王也是不比先知还大的，但是他们可能可以推说是王。但是你看到耶稣接下来的时候，他不给他们跑掉的，他说这里有一个比王更大的，比所罗门王更大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示巴女王他有看到神迹吗？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的话，你也知道他没有看到任何的神迹，没有任何的神迹奇事异能哦。所以耶稣用的两个的例子，一个是约拿传给尼尼微城，尼尼微城的人还有示巴女王，他们从来都没有看到任何的神迹，但结果他们因着所传的都信了上帝哦。但结果这些的法利赛人亲眼看见了这么多的神迹，他们却不信，亲眼的看见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了人，他们也拒绝，他们也不信。所以我告诉你，法利赛人将来要受的审判是很重很重很重的，这是很可怜的一件的事情哦。我们继续看43节哦，有一个的巫灵离开了一个人，走遍干旱之地寻找栖身的地方，却没有找到，他就说，我要回到我们从前离开了的那房子，到了之后看见里面空着，已经打扫干净粉饰好了，他就去带了另外七个比自己更恶的巫灵来，一起进去住在里面，住在那里。那人后来的情况比以前更坏，这邪恶的世代也会这样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哦，这段经文哦，经常都被误解。These scriptures has often been abused and misunderstood.为什么呢？因为经常我听人传道人讲道的时候，都是讲到说赶鬼，他们用这一段的经文来讲赶鬼，然后说你赶鬼了之后，那个人的鬼出去了之后，如果那个人不信主的话，会有七个灵回来，会更惨。所以经常我都听到这样，但你仔细的来看的时候，这段经文是不是在讲赶鬼？是不是？它的上文是什么？他的上文是什么？耶稣是在骂这些的法利赛人，说将来尼尼微城的人要跟这个世代的人兴起，要审判这世代的人，示巴女王也要兴起审判这个的世代的人。然后他就接下来讲了这个的故事啊，这个比喻，一个人被鬼附的一个的比喻，来继续的教导这个的真理。耶稣不是突然间跳来说，哦，我来先来教你们如何的来赶鬼啊。所以这段的经文，当你离开上下文的时候，你就改变了耶稣的用意。这段经文不是在教你赶鬼，不是。我知道因为我以前每次听到的时候，我就听到我还以为真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在讲赶鬼的事情。这段经文不是在讲教导赶鬼，这不是耶稣真正的主要的用意哦。 所以耶稣用这个的比喻在比喻什么呢？耶稣用这个的比喻在描述什么？他的用意是在教导什么呢？所以结果啊，你要看啊，这段的比喻，你怎么很清楚的知道他不是在讲赶鬼呢？因为你看第四十五节哦，第四十五节的下文的时候说，这邪恶的世代什么也会这样，这邪恶的世代也就会像这个故事里面所描述的一样。所以耶稣是用这个的故事，这个被鬼附的人的故事来描述什么？这个世代会跟他们一样，什么？越来越糟糕。明白吗？你看四十五节，耶稣说这邪恶的世代也会这样。这个邪恶的世代，耶稣指的这邪恶的世代是谁？你看在上文的时候三十九节，耶稣骂这个邪恶的世代骂谁？但三十九节哦，但耶稣说邪恶和淫乱的世代寻求神迹。所以在四十五节的时候，耶稣在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的时候，耶稣用了这个被鬼附的这个的故事，这个的比喻来描述这个邪恶的世代将来的后果会是怎样的。你们明白吗？所以你们看圣经的时候，你们要小心哦，要一直不断的看上下文，不然你就很容易的就把它曲解了它真正的教导和它的用意哦。所以有时候系统神学的书要小心要谨慎，因为很长的时候一些时候没有严谨的来看上下文。我们需要严谨的释经，还有严谨的系统神学，两个都是必须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是耶稣是描述当时候拒绝他的人，这个邪恶的时代，这个邪恶的时代就会像这个的故事一样了。所以结果整个的意义是什么呢？整个的意义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人是不可能对他保持中立的态度的。我再重复，耶稣讲的这个的故事是要告诉人说，告诉当时候的人，人不能对他保持中立的，你一定要邀请他进入你的生命。如果你不让他进入到你的生命的话，你的光景是会更糟、更恶、更惨烈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四十五节的时候，那人后来的情况比以前更坏了，这邪恶的时代也会这样哦。所以整个的故事里面，耶稣说这个有一个的人被鬼附了，然后这个的灵离开了他结果他以为他好了，结果他就开始说他就什么，他就开始打扫他的房间，就变成了干干净净哦。而这个灵去了哪里呢？他就走遍干地寻找栖身的地方，却没有找到。结果这个灵就说话了，说我要回到之前那个我离开的人。而那个之前这个乌鬼离开的人，他以为他好了，结果他做什么呢？他看见你，他就打扫干净了，粉刷好了。结果这个乌鬼回来的时候，看到里面是空的，已经打扫干净了，粉刷好了。结果他就去带他七个好朋友，就是七个更恶的乌灵，就一同又再住到那个房子里面，就是住到那个人的里面哦。所以这段的故事不是在讲人赶鬼了之后他不信耶稣七个会再回来，不是，耶稣是在描述这个邪恶的世代也会这样。如果你把他解释这个的邪恶的世代也会这样的话，而是在讲鬼赶鬼的话，就说基本上你是在说耶稣那个世代的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被赶鬼了七个再回来，不是的。明白吗？所以你看经文的时候要看上下文了。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有一些的人光景是跟耶稣所比喻的这个的光景是一样的，我解释了可能你们会比较明白，但是我是现在是应用经文，不是绝对的。我用一些的例子来比喻哦。有一些的人他们接受了基督教之后，他们会发现一样事情，就是他们的信仰之前的信仰就被瓦解了。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会揭破他们之前所信的那些的东西，他们会觉得站立不足，就开始就瓦解了。所以结果他们的这个就好像这个乌鬼暂时就离开他了，然后结果他就开始打扫他自己生命，让他干干净净。但问题来了，当有一个人接触了基督教的信仰之后，他不要就是他之前的信仰他放弃掉的时候，他开始打扫他的生命的时候， 他可能少了一个事情，他没有做，他也不愿意做的，就是邀请耶稣进入到他的生命里面。当这个人他不愿意把耶稣邀请进入到他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他开始打扫他的生命干净的时候，他之后我告诉你哦，往往的时候你会看到这样的人的下场是更加不好的。怎样更加不好呢？不是说他会越来越惨，而是他属灵的光景会越来越的恶劣。因为人的内心的光景不可能是永远是空的，人不可能永远是自己做王的，他结果他一定要找更其他的信仰来弥补，就是那七个更恶的更邪恶的一些的信仰信念进入到他里面，填满他自己哦。结果他的光景是比以前更吵更糟更恶劣的。在这里的时候，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注意看法利赛人，你就可以看到了。法利赛人他们靠自己，他们以为他们洁净了，他们要寻求上帝，他们敬拜上帝，他们把自己打扫得干干净净啊。但是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他们不愿耶稣基督进入到他们的生命。所以耶稣就用了这个的故事告诉他们说什么，结果会有七个恶灵更邪恶的会进入到他们里面。结果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后来的属灵的光景是更恶劣的，他们恶劣到一个的地步，最后他们也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45节的时候，那人后来的情况比以前更坏了，这邪恶的世代也会这样啊。所以总结今天的教导啊，我祈求的就是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像法利赛人一样啊，只要宗教不要耶稣，说耶稣你不要进来我的内心里面，你不要进来我的生命里面，我不要你，你就在外面就好，有一个的宗教就好。因为如果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很可能会落到一个更恶劣的一个的属灵的光景啊。唯有真正当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才不会陷入那更糟的光景，不然你会越来越糟糕的。因为如果你拒绝耶稣的话，你就等同拒绝真理，你拒绝耶稣，你拒绝真理，你就等同于拒绝上帝。若任何人拒绝耶稣的话，你就会像耶稣所用的这个的故事一样，你的光景就是那人后来的情况是比以前更坏了。所以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要呼吁你们自己向神自己回应哦，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生命的问题。你是否愿意上帝真的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 Do you want Jesus to really live in your heart and reign and be your king? 你是否还是说，上帝你不要进入到我的生命，你在外面就好，耶稣你在外面就好，你有空来做就好，还是你说耶稣你就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你是否愿意耶稣做你生命的主？你是否愿意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你是否愿意耶稣成为你的王，成为你的主，成为你的主人？这个你们不要回应我，你们回应上帝，他听得到。而且你们要小心，任何拒绝耶稣基督的，不接受他进入到他生命的，很可能他将来的光景是更恶劣的，有如好像七个鬼进入到他的生命里面，他的属灵的光景就更恶劣了。这样的人就很可能就不再能够回头了，很可能将来就要受激烈的审判了。我们用一段的时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各自回应。我们今天可能这篇的道可能不是，可能你觉得我已经接受了耶稣进入我的生命，不太关乎我，但是我相信圣灵也有告诉你一些的事情是你需要改变的。我们每一个人就安静我们的心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静默，我们自己回应他，然后我为你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祈求乃是我们每一位不会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听了圣经的话之后，我们依然拒绝，我们依然不信，甚至很可能我们也都不要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我深信我们不是如此的，我们愿意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进入到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生命。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的人，我们也谢谢你将来要给我们的福分，乃是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的复活，一同的要审判这个世界。主，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功劳或任何的义，这乃是你给的福分。你帮助我们，主，你帮助我们也热心的热忠诚的来对我们的亲戚朋友面前做见证，乃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因为若人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宣称了，他就是那真理、唯一的道路。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亲戚朋友面前勇敢的做见证，有智慧、有温柔的做见证。主，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那些心里向你回应的，求主你垂听，求主你应允他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我们现在用一短短的时间，你们分了五个人，不要一样的人。